我们上一次讲到126页嘛，我们今天就是要从这个科判呢戊二开始。那戊二这一边呢，它就是重新起行，容行摄心，心净佛土净。那这个科判它就是分三部分来谈的。那第一部分呢，就是前面四个字，就是重新起行。那第二部分呢，就是中间四个字，容行摄心。那第三部分就是最后面，心净佛土净。那这科判上次有没有讲过了？没有，还是忘记了？有嘛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就有。不过我们在讲过了嘛，上次是讲说重新起行，主要就是说是以什么心去修心利他嘛，对不对？那这方面心就有讲到有三个嘛，就是有三心嘛。那第二部分呢，容行摄心，容行归心。那容行归心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？菩萨行，容行归心，菩萨行只有前面两个字，容行。那为什么讲归心？容会归于自心。其实就是前面我们就是说要起行，对不对？起行就是修行了。那修行之前呢，你是存什么心去修行？那我们知道了什么心嘛，对不对？再来我们就去修行了嘛。那所有这些所修的诸行，归呢就是宗旨，归就是宗旨的意思。所有诸行的宗旨，它到底是什么？所以这个诸行的宗旨，就是在于心净。在于心境，所以说容行归心。那心境的才能够导致佛土境。为什么说心境可以导致佛土境？因为心是根本，心是一切诸行的根本，心是主导。所以我们像一般我们说我们在对境的时候呢，会对外境产生这个反应呢，无非都是从心而起，对不对？所以有那个三种思嘛，三种思就从心到身口，总共有三种思。第一个就是神律思嘛，就是神律决定，然后发动就是身口了。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，心是主导，心就是所有行的一个主导。所以第三部分就讲到说，其实前面两个重新起行跟容行摄心就是一个 cycle 啊，重新开始，然后又归到心。那虽然都是心，但是不太一样，一个是开始的，一个是成就的。那成就之后呢，你自己心清净的，你也能够引导他人的心清净。所以自他心清净，国土才会清净。那就是这个科判底下内容的一个大意啊，大意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来先把这个重新起行下面这一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啊。宝积当师，执心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不惨众生来生其果，身心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具足功德众生来生其果，菩提心是菩萨净土。菩萨成佛时，大圣众生来生其果。好，所以三心就是执心、身心、 跟菩提心，就是这三心。那关于这三心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543，卦物二，太虚大师这边哦，他这边有讲说，执心哦，它就是回向真如心哦。那三心它就是极受尽法心，那大圣心呢，就是极度众生心。不过他说这个清藏本啊，这个把大圣翻作为菩提，那应该翻作大悲，那这样呢才不会跟执心还有身心相混淆了。他的意思是这样。那他这句话是在说哪里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129页啊。129页，这个倒数第二行的经文，这边就讲大圣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，大圣众生来生其果，有没有？本来应该是菩提心嘛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但是这边就翻为大圣心了。好，那我们翻回来126页啊。所以不管是大圣还是菩提啦，依这个太虚大师的观点来看呢，应该用大悲比较恰当。那为什么呢？他下面就讲了，在这个注脚53卦物二的最后倒数第二行，这边他就讲说，一开始的这个三心呢是根本啊，是根本心。然后如果依照这个深造的注疏呢，他说菩提心就名为大圣心。但是如果参考其他经论来看呢，应该叫做大悲心啊。那他的理由就是说，对于古来菩提心、大圣心呢，都是大悲心的这个意思啊，所以应该以大悲心是大圣菩提的特性。那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菩提心，我们要发菩提心。发菩提心是因什么而发起的呢？就是发起菩提心有没有一个次第？菩提心发起有个次第的，不是说这个它不是顿起的，它是透过修学，透过修学菩提心才能够发起。那既然是透过修学，它就是有一个前后的次第性，所以你要发起菩提心，那之前的一个条件是什么？之前的条件是什么？之前的条件就是大悲心，依大悲心而生起菩提心。这个大悲心，它又是缘什么条件而生起的？它是缘众生苦而生起的。所以大悲心是缘众生苦而生起，所以它不是缘佛果功德而生起的。那大悲心就是以众生为主而生起，那悲其实就是拔苦，所以他想要拔一切众生的苦，对不对？那要拔一切众生的苦，你要有能力啊。那如果没有能力，是没有办法去拔一切众生苦啊。所以为了拔一切众生苦，他必须要怎样？上求佛道，所以他上求佛道，他才有能力下化众生。所以上求下化就是菩提心，所以说这个菩提心是依大悲心而生起。那大悲心呢，它是缘众生苦而生起。那基于这个意思呢，所以太虚大师就认为说，这第三个应该是大悲心啊，才不会跟前面这个执心跟身心相混淆了啦。也就是说，就是要明白它的一个次第性这样。那这是太虚大师的看法了。那如果是导师的看法呢？我们可以翻到142页。142页的注脚627。注脚627，这个刮胡五，就是第五笔资料哦。刮胡五， 瓜屋五的一个第三行，第三行这边说，在此或有人提出问题说，有没有？哦，那提出了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先来看一下上面的经文，142页上面的经文。上面的经文，大家有没有看到阿拉伯数字？从1到12，反黑，哦，反黑底灰底的。那第一个就是执行，对不对？第二个就是发行，第三个呢就是，第二个是发行，第三个才是身心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边就是执行、发行、身心，然后意条幅，哦，然后就如说行，然后就回向，然后就方便，然后就成就众生，然后就佛土尽，然后就说法尽，然后就智慧尽，然后心尽，然后一切功德尽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别人到底有什么问题。看回来下面的一个注脚哦，627。那这边呢，有人提出了问题了，他说，如果照前面经文的一个次第来看，前面经文就是我们126页了。126页，它的三心的次第是怎样？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，对不对？但是142页的次第变成怎样？执心、发行、身心。好，所以他说，如果照前面的经文来看呢，应该是执心，随其执心则得身心，随其身心则得菩提心，随菩提心则能发行。他说，如果配合前面三心来看呢，应该就是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，然后才发行。他的意思是这样。但是他说，现在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看到菩提心？没有，因为这个身心后面就一条幅了，就没有讲到菩提心了。所以他说略去菩提心不讲，然后发行又跑到哪里去了？跑到前面去了，跑到这个身心的前面去了。那这是什么道理？意思是错乱了嘛？那导师这边他的一个解释就是说，大圣他是没有自体的啦，他是没有自体的，那他就是以执心、身心来表示大圣相。所以这里虽然没有谈到菩提心，但是他已经含摄在执心跟身心当中了。这就是导师的意思，所以导师的意思跟太虚大师的意思一不一样。太虚大师说，如果你这样很容易混淆，对不对？但是导师说，就是没错啊，他们就是掺在里面啊。哦，好了，我们翻回来126页。126页，其实他这边前面都有先说明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哦，他的一个用词啊。但是这边注脚545跟546呢，对我们的帮助其实不是那么的大。如果看注脚545呢，其实它是对照这个玄奘的翻译啦，因为梵文本它这个执心呢，其实就是心意的意思，它的原意也就是阿西阿雅，那它的意思就是有心愿跟意愿，那罗什翻作执心，那如果是玄奘的话就翻为纯意乐啦。那纯一乐这边就是在注脚548页刮胡三的第二行啊，纯一乐土。那在注脚546呢，这边讲到第二个就是身心。那身心这边是诚心哦，它的原词就是阿嗲夏雅。那他的意思呢，就是增强的心意，所以罗什大师翻为身心，玄奘翻为上意的。那如果我们看导师在学佛三要，他有讲，他说在学佛三要在菩提心的修习次第这边，他有说了，就是说当我们在修学菩提心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到达悲心的时候，那其实已经算很不错了。 但是不能只停留在悲心，还要更加强一步去强化悲心，让这个悲心呢能够发出实际的行动，然后去救众生苦。那这个就叫做真上意乐，就叫真上意乐。那所谓的真上意乐，就是以悲心为主，然后有强而有力的一个行愿。那如果以现在的话来讲，叫做狂热的心，再讲白一点，就是这个人很热血，或这个人很疯狂。就是如果你很好要一件事情，然后你非完成不可，不管是多么的艰难，那你一定会去完成它，那这个就叫做狂热的心，哦，这叫狂热的心。像我们拍照，喜欢拍日出，然后去合欢山拍日出，啊，很冷很冷，冷的要死，你要很早起来，去那边又很冷，但是呢，你就是非拍到不可这样，这就是疯狂啊。那只要有这种狂热的心呢，那就是可以不问多么困难，也不可以不问时间多久，众生有多少，而且能够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尽力的去救度众生。所以佛菩萨就是要具备这强而有力的愿行，叫做真上意乐。那大家知道修学菩提心的一个次第，它总共分为几支来谈嘛？七支。所以一般我们又称作七支作意。那这七支作意呢，其实它分为三部分，分为三大部分来说明。那这三大部分呢，第一个就是修学的方便啊，我们可以称作为前方便。那第二个就是正修，就是你有了前方便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开始进行主要的一个工作了。那第三个叫做成就，就是完成。所以就是透过这三个过程，能够将七支修习成就。所以在前方便这边呢，它就含摄了三支。那含摄三支是哪三支呢？就是知母、念恩，然后念报恩，这就是前方便啊。那正修呢？正修是哪三支呢？就是慈心、悲心跟真上意乐。第七支就是什么？就是菩提心成就。所以刚刚才会说，你要菩提心，它不是顿起的，它是透过修学完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有一个次第。那如果从次第来看呢，它前面呢就是慈悲真上意乐，所以才会说从大悲心而升起菩提心。那大悲心呢，就是能够知众生苦。那在知众生苦的时候呢，当然就是你如何能够视一切众生，就是你如何能够平等观一切众生呢？那当然就是能够知一切众生呢，曾经都成为我们的什么父母，所以这叫做知母。那能够把众生当作是曾经自己的亲人，那你才会感同身受他的一个苦楚，然后去想要去帮助他。那这个我们先讲到这边，然后等到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进一步说明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127页，就是第一段经文。那这个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呢，它并不是一句一句的，它是一句，然后把它切成两半，那前面是一部分，后面是一部分这样。所以这边就先解释执心是菩萨净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注脚550，注脚550在维摩经译疏啊，就是吉藏大师的一个解释啊。这边就讲到说，上面就是讲取净土的意思已经结束了，那现在之后就是要证达净土因果的一个问题。那上面讲说，菩萨为众生能够取佛净土，这个是大悲门。 那现在呢，说明净土的因果，所以是修行门。然后上面呢是属于愿门，那这边是属于行门。那愿门呢就是愿取佛土，所以你既然愿取佛土，那现在就是要去说明你应该如何去修行。那上面讲到说众生是佛土嘛，所以是缘中说果啦。那现在讲执心是净土的因，所以是因中说果。我们看下两行，那这边讲说前面说明众生之类是菩萨的佛土，这就是救缘说果啦。那现在这边是执心是净土的因，就是救因说果。所以前面跟后面这两大段经文呢，它的意思就是以因跟缘来说明净土。所以吉藏大师说，这个净土啊，你要取净土要取两个意义、两个意思或者是两个条件。那第一个就是要先起大悲为众生，那这个就是前一段的一个经文，前一段的这个随缘定中见中摄缘缘成佛土成的内容。那第二个就是菩萨修执心等行，那这边就是重新起行，同行归心，心净佛土净。所以据此两个条件才能够得到佛净土。好，那下面他就讲到说执心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他说凡夫自有二圣自空都是不对的，都是落入一边，所以没有正观。那菩萨能够行正观，就是中观，不落两边，那这个叫做正执心。那这个正执心呢，就是以众生为主啦，就是为了众生，然后它是净土的一个根本。所以在这边呢，就是先说好，我们翻过来128页。那128页这个深造他的解释啊，深造他的解释，他这边讲说这个净土，土之净就是净土了。你要得到净土呢，你一定要有什么众生。那众生要让众生清净，一定要有众行，所以这边就应当举众生来解释净土。那我们现在是全部举众行，那主要是要说明为怎样才可以清净。所以下面这边讲说这个行净啊，就是我们修行清净，然后众生就清净，众生清净呢就佛土清净，那这个就是一定的，是不可以有差错的。所以前后两段啊，第一个呢就是从果推因，从果推因就是你的土如何净，是由众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众生由何净，那就是由众行。那下面这一段呢就是从因说果，从因说果就是你行净了，那众生就净，众生净佛土也就净。所以这个佛土啊，它是没有污秽弯曲的，主要就是出于执心啊，所以执心是菩萨净土。那这就是因中说果，所以执心呢，它是直直没有残取的。那这个心是万行之本，所以才会有这个净土，净土才会有。所以这边其实就是讲执心，然后万行，然后净土。好，那接着就解释这个菩萨成佛时不产众生来生七国。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呢，他说不产跟执心啊，它是同一种行为，但是不同名称啊。那菩萨的心竟然能够直指，然后他教化他人也是跟自己一样有直指心，所以他自土成就的时候呢，他就会令同心者全部都来这边聚集。那这就是说明的这个教化众生它是有相关系的，所以果报才会相连，这就是佛土的意思。那他说下面自下二句啊，就是下面的一个经文啊，它其实是相对的。那所谓相对就是前后，有时候是前后异名，像我们这个前面讲执心，后面讲不产，有没有？这就是前后异名，或者是身心具足功德，就是前后异名。 那或者是前略后广，那前略就是身心是略，那具足功德是广，或者是前因后果。那讲这些主要就是类因形而，只要就是后面跟前面的因形是相似的。然后接着讲说，这个善行有两种，一个是行善，一个是报善。这边的经文讲到诸众生所习，所习就是继承前面所受的这些善行而有的一个果报了，所以这边都是属于报善啊。所以什么众生来生其果，什么众生来生其果，这个都是在讲众生的一个果报，因为他前面经过菩萨的一个教导，他怎么去做，然后他就得到来生其果这样的一个果报。那如果是这个道生法师他的解释呢，他就讲到说，到达国土的意思已经在前面讲完了，那现在就是讲众行是进佛国土的根本，那这个是很容易可以了解的，所以才会说宝积当知，那知就是如前面所说的。我们看129，那这边回答其所问的主要就是句式来表说，主要以这个无慧真实之心为主了，那它是善行的根本，所以首先说明。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身心是菩萨净土，也就是刚是第一种心是执心嘛，现在是第二种心是身心。那身心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百六十七呢，这个集藏的解释，他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自己虽然有正执心了，但是未必能够深入啊，未必能够深入。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心更深入呢？那他就是说，这个发心之始，始于正观啊。那正观越明呢，那就称为身心。那主要就是要我们这个达到深固难拔，那这个才是身心的意思。所以这边讲说发心之始，发心呢，其实就是愿欲嘛，愿欲或者愿乐，意愿啊，发心就是意愿，我愿意这么去做，我愿意为了众生，然后去上求佛道，这个叫做发心，叫做愿欲。那这个发心呢，他说他的条件或者是他是依着什么而升起的，他说依着正观，依着正观。其实他这句话要讲的意思呢，就是说性为欲依啊，欲为情依。性为欲依，欲为情依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性跟欲哪一个是因，哪一个是果？性是依，所以是依着性生起欲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欲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愿欲，或是愿乐，愿欲愿乐，也就是意愿啊。然后你有了愿欲之后，才能够发起什么情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的情形呢，你能够去实行，主要是依着什么？依着愿欲。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实行。这个信，所以这边就提到三个次第嘛，你有了信才能够升起愿欲，有了愿欲你才会去实行。愿欲，愿欲其实就是我想要啦，那信就是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，而且是能够成就的，所以我想要去得到。那既然我想要去得到，我就要怎样付出行动？如果你不付出行动，光用想是没有办法得到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边讲到说，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的，那你如何证明你相信的这件事情是真的？所以这个正信它是依着什么而升起？你们是不是正信的佛弟子？那正信依着什么而升起？文思。所以现在只会讲文思而已， 对啊，正见，由正见而生起正信，所以在信正信，就是在信这一边呢，他就有讲到说，生忍乐欲，心静为信，这就是信心，对不对？所以信心就是达到内心清净。那内心所谓内心清净，就是我对这件事情是确定而没有怀疑的。那如果我对这件事情要能够确定没有怀疑，那我一定要事先对这件事情要有彻底完整的了解。所以其实这个正见呢，也就是圣解，彻底完整的了解，也就是圣解。所以我有圣解，然后才会产生正信，然后才会想要去得到，就是愿欲。那想要去得到，你才会去实行。所以这一边呢，就是讲说，我们虽然有执心，但是还没有办法深入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能够让你的心很根深蒂固的扎根，深入根深蒂固的扎根，你需要透过什么？透过正观，也就是圣解。所以其实这个信哦，它不是一下子就正信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信它是有一个次第过程的。刚开始呢，刚开始一定是什么呢？养性。养性就是说，我对这件事情其实还没有彻底了解之前，我是依着你，然后相信你。那依着你相信你之后，我不能只停留在养性这个阶段了，我要对这件事情彻底的确信无疑，那我就要必须要透过什么？必须要透过圣解，也就是正见，对不对？然后彻底了解之后，我对这件事情才能够确信无疑，这叫正信。所以从养性到正信，这中间呢是需要圣解的。所以这边才会说，我们一开始这种执心啊，虽然有了，但是不稳固。你想要让它根深蒂固，你必须要透过正观，也就是圣解，也就是正见。好，那要达到深固难拔了。所以我们看回来这个深照这边的解释，深照这边的解释就是讲素心重得深固，固难拔，这就是深心。所以这个素，你要把它当作名词，把它当作动词来用。你们会把它当作动词来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这边就会讲说建立，动词，建立心，然后使重得深固。但是如果你去看这个集章的解释呢，他是跟你讲说，你有执心，但未必深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素呢，其实用动词来讲，就是有培植、造就、建立的。但是如果用名词来讲的话，它就是有植素、地雷啦、植素。所以这边就讲执心，就是你的执心还要透过重得深固，达到根深蒂固难拔，那才能够成为深心。所以你要用动词去解释这个素心，或者是用名词去解释这个素心，其实都是可以的，看你是站在什么角度立场去说明这件事情。好，接着就讲到下一句了。因为身心嘛，所以后来具足功德的众生就会来嘛，对不对？那身心跟具足功德到底有什么关系？那深照这边的解释说，如果你身心的缘故，那你的功德没有不具备的啦。因为身心呢，它就是已经非常深刻了，然后对这些种种的功德呢，他都能够去照做，而且是非常的深刻，所以当然所有的功德就会具备。这是深照的一个解释，所以他的解释这样看起来其实不是非常的明了啦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注脚569，注脚569呢， 这边吉藏大师的解释哦，他这边就讲到有人来问啊，有人来问说，菩萨自修身心，那为什么具足功德的众生会来他的国土，会生来他的国土，关其他众生什么事情呢、啊？他自己具足身心嘛，对不对？那关其他众生什么事情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其实这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因为菩萨不止自己修，他还教众生修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他得到的时候，那其他众生当然也可以得到啊。不过这边他又从三个意思来讲了。那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用这种物以类聚的角度来做说明的。所以身心就是敬业之力，那自然而然具足功德的众生就会来生这个地方了。所以像杀生人呢，他就会感得这种杀生的眷属，然后同在一个国家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国家民主的特性不太一样，有没有？那为什么？因为就是所造的业啊，物以类聚啊，类同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由于菩萨身心，所以他令身心的人爱念，想要去亲近菩萨，所以他当然就会来这边找菩萨，所以就生来其国。那第三个就是由于菩萨身心的缘故，所以他得到的这个国土是非常的快乐啦。那人都喜欢向往快乐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就发愿啊，所以你们不是就很多人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？因为那边是乐土嘛，这边是净土嘛，所以这意思是这样的，所以就是有这三种意思、啊、接下来我们来看上面的经文，就是最后一个心叫做大圣心。那其实我们知道，就前面讲的其实就是菩提心啊，菩提心就是大圣心。那这边讲大圣心是菩萨净土，那成佛的时候，大圣众生就会来生其国。那深照他的一个解释，他就说：“成八万行，兼载天下，不遗一人，大圣心也。”所以，所谓的大圣心呢，不是只为了自己，而是遍为一切众生而行。那所行的这一些法门呢，无边无际。为什么无边无际？因为众生性太多。他是为了众生而学，那当然每个众生所需要所需求的不一样，但他为了去引导他，他必须要去修学，那才能够来引导他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注脚570呢，这个吉藏大师呢就把这三心的次第呢把它讲一下。他这边就讲到说，如果想要行大道，那要先怎样呢？直其心。那心直了，你才能够入行，入行人生叫做身心，对不对？那有身心的，就能够普运一切众生皆向佛道，那这个就叫做菩提心。所以在这三心当中呢，其实它是有次第性的，慈心一定是摆在第一个，那第二个就是身心，第三个才是菩提心。我们看130页，130页这边就是深照的一个解释啊，深照要说明这三心的一个次第哦。那他说三心呢是始学之次行啊，就是三心是开始修学之前的一个次第的，所以想要弘大道，一定要先执心啊，心执才能够入行而生，那入行既然生，才能够广运无恙，就是能够度一切众生，所以这就是三心的次第。那如果具备这三心呢，接着才是去修六度万行。那这边呢就讲到说，别本他就翻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。那罗什的解释就是，执心就是诚实心啊，那它是发心的开始，那开始于诚实，所以接着就是道是迷明。就是这个可以说是道情更加的一个强盛、啊、那如果参考刚刚的注解，就是正观转明、啊、正观转明就名为身心，那身心增广就能够向于佛慧，这就名为菩提心。那这都是受化者的心，就是菩萨教导这个众生要先具备这三心，所以 具备这三心的这个受化者呢，他才能够修行，能够达到净土。那到成就净土的时候，又有其他的人来这边，所以就成为这个菩萨果。所以善有两种，行善跟报身善，那这个刚刚已经有讲过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演培法师这边的，演培法师这边我们就直接稍微看一下这三心的一个定义啦。那执心的定义呢，在第二行，就是直直心，不谄媚不弯曲的心。所以做人心如果不直，那就会怎样呢？心口不一，就会阳奉阴违，所以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，居心是完全不良的。所以不管是阿含经还是大圣经，对执心都特别的重视。接下来我们看131页，身心。那身心呢，它就是深远的精进勇猛心。所以这种精进勇猛心呢，不是粗浅浮轻浮的，而是深远的，而是深刻的。那第三个菩提心呢，就是上求下化的一个愿欲。所以如果具备这三心呢，那就有菩萨的精神，可以度化众生，实现佛国土。那下面就有讲到执心是菩萨净土。那这边是讲说，菩萨呢不以谄曲狡猾的心去对待众生，而是以坦白诚实去对待众生。所以执心呢，就是一片清净的心地，也是净土的因。那有这样的净因，不怕没有净果。最怕的是什么呢？因地不争，果遭迂曲。所以如果因不直，那果一定会弯曲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我们的心直了，那我们也不用害怕果不会直。所以心既然是净的，那果一定是净的。再来就是身心是菩萨净土。那菩萨以身心，那以这个勇猛精进心去示范众生，或者是教化众生，那发起这种广大的心，发起这种修众德的心，那在修行当中成就种种的功德，功德成就净土，自然就没有问题。所以身心呢，其实它是配合情形一起来谈的。那第三个菩提心是菩萨净土。这边就是说，菩萨依大圣法去发心，那去成就，也就是成就众生的心、啊、或者是令众生成佛的心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愿成就众生成佛的心、啊、叫做菩提心。好，那我们看最后一段，最后一段就是讲三心的深意。刚刚是讲三心表面这个文字的意思。接下来就要讲这三心的深意啊，真实的意思。那其实这三心呢，就是大圣佛法的三要素。三要素也就是菩提心、大悲愿跟真空见啊。那执心呢，它就是有正念跟真如法性相应的，所以没有种种戏论、偏执、执着。所以菩萨的执心一起，它就与真如平等相契，不会落两边。那这样的智慧就是真空见。那我们众生为什么不能了达诸法空性的真理呢？因为我们众生都是执着，不是执有就是执无，不是执真就是执假。所以一颗虚妄分别心呢，都是在弯曲戏论当中，永远见不到这种真如法性的真理。所以执心就是真空见，执心就是真空见。那身心是什么呢？身心它的意思其实就是大悲愿，那也就是菩萨这个悲心深入骨髓，看到众生的苦就等于是自己的苦，所以他会想尽办法去救度众生，所以一切功德也就能够成就。那加上菩提心，刚刚讲的就是愿成就众生成佛的心，那这就是大圣法的一个三要。那在注脚577呢，老师在《宝积经讲记》里面也有提到说，佛有讲到容快速成佛的一个修学，分为14句，但这14句呢，可以归纳为3点。那这三点呢，就是根本、要行跟真实。那在根本当中又分为3点来谈。那这三点呢，其实就是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，跟我们《维摩诘经》所讲的是一样。所以所谓的执心啊，从现象来看就是真实不虚，对不对？ 真实不虚的一个心性没有残取，这是从现象表象来看。那如果约实质来说啊，它就是般若与真如相应，也就是智慧跟法性相应，能够正观诸法空性，在132页。所以正观实相，知道法性本空，所以他不会成空自己，他反而能够以这个般若无所得为方便，然后去后期善法。那第二个身心呢，就是菩萨大悲心是深彻骨髓，它是与般若相应的，所以虽然知道法性空不可得，但他有悲愿力，能够不舍众生去利益众生。那第三个菩提心就是乐欲，那这个乐欲呢，就是向于菩提、近于菩提的这种愿菩提心，所以以菩提心为本，修习一切诸善根，那这就是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大圣的三要。所以如果有这三心，才能向佛道；如果离开这三心，一切的修行都不叫大圣法。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做总结啊，我们先到这边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